陶谷，字秀实，滨州新平人。原本姓唐，因避讳晋高祖的名讳而改姓。历经北齐、隋、唐，是名门望族。祖父陶彦谦曾任磁州、绛州、澧州三州刺史，有诗名，自号鹿门先生。父亲陶焕担任宜州刺史，唐末乱世中被滨州统帅杨崇本杀害。当时陶谷还年幼，跟随母亲柳氏在杨崇本家长大。十多岁时就能写文章，从教书郎、儋州军事判官开始做官。曾经写信求见宰相李松，李松很看重他的文章。当时何宁也担任宰相，一起上奏推荐他任著作左郎，极贤孝礼。改任监察御史，分司西京，升任于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。恰逢晋高祖废除翰林学士，他监管内外制诰，诏令繁多复杂，陶谷的措辞大多恰当贴切，是当时最好的。少帝初年赐给他飞袍、靴子、护板、黑银带。天福九年加官仓部郎中。当初李松跟随契丹北上，高祖进入京城，把李松的宅地赐给了苏逢吉，而李松另有田产宅院在西京，苏逢吉都占有了。李松从北方回来后，把宅券献给苏逢吉，苏逢吉不高兴，李松的子弟多次口出怨言。后来苏逢吉就诱骗并控告李松与弟弟李宇、李山义等人，把他们关进监狱。李松害怕，称病不出门。李松同族的儿子李访任秘书郎，曾去看望李松。李松对李访说，近来朝廷对我有什么议论？李访说，没有其他传闻，只有陶给事往往在人多的地方狠狠诽谤叔父。李松叹息说，陶谷从儋州判官，我提拔他任集贤孝礼，没几年就升任掌管制诰，我哪里对不起陶家子弟呢？等到李松遭祸，李访曾因公事去见陶谷，陶谷问李访，认识李世忠吗？李访整了整衣襟回答说，是远房叔父罢了。陶谷说，李氏的祸事我出了力。李访听了汗都出来了。陶谷性情急躁直率，曾与兖州统帅安审信聚会，因饮酒失态被安审信上奏。当时朝廷姑息武臣，陶谷因此被贬为太常少卿。他曾上书说，近来在御史台任职，每次看到台司审断刑狱，很少有及时判决的。至于民间夫妇有小争执，就拖延很长时间，街市上有人死亡丧葬，必须等待台司判状，奴婢病死也要检验。官吏趁机作奸，不停地勒索，经过十天还不能埋葬，希望申明条约来革除这些弊端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不久任命为中书舍人。曾请求训练乐工，停止二五郎，以及禁止百姓砍伐桑树、枣树当柴火，都得到了批准。开运三年，赐金子官服。契丹逐北归时，胁迫陶谷让他随行。陶谷逃匿在僧舍中，穿着粗布衣，假装成行者的样子。军士怀疑他是假装的，每天多次拿刀威胁他。陶谷很精通隶属，对同伴说，西南方五星连珠，中原地区应当有王者出现，契丹主一定不能回国。等到耶律德光死了，有彗星光芒指向北方。陶谷说，从此契丹内部自相残杀，再也不会扰乱华夏了。于是归附后汉，任给侍中。前幼年间下令常参官轮流奏对。陶谷上言说，五天一次上奏章并不是旧制，百官依次奏对也不同于直言，只是白白玷污圣听，无异于实政，想请求停止轮对。在朝群臣有所见所闻，就允许他们随时到朝廷奏报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在后周人执任又散其常事，周世宗即位后升任户部侍郎。随从征讨太原，当时于崇亮迎接母亲到后，陶谷趁机进言说，于崇亮逗留不来，有观望之意。周世宗很怀疑他。于崇亮又上表说母亲生病，诏令允许他回陕州奉养母亲，任命陶谷为翰林学士。周世宗曾对宰相说，我看历代君臣治理天下的道理确实不容易，又想到唐晋失德之后乱臣剿将，僭越窃取的人很多，现在中原刚刚平定，吴蜀幽并还没有平定归附，声威教化不能远播，应该让近臣各自撰写论策，阐述治理经济的方略。于是 命令呈旨徐台府以下20多人各自撰写，魏军难为臣不议论，凭鞭策进献。那些策略大都以修明文德，招来远方之人为宗旨，只有陶谷与窦仪、杨昭简、王溥认为边境靠近江淮，应当用兵攻取。周世宗自从攻克高平，一直训练军队讲习武士，想统一天下。等到看了他们的策略，高兴的采纳，从此平定南方的意志更加坚定了。显德三年，升任兵部侍郎，加授呈旨。周世宗留心农事，命工匠雕刻耕夫、织妇、蚕女的形状，放在宫中，想扩大劝客农桑的途径。陶谷撰写赞词进献。显德六年，加授吏部侍郎。宋朝初年，转任礼部尚书，仍任翰林呈旨。陶谷在翰林院与窦仪不和，窦仪有功望，陶谷担心他压制自己，曾依附宰相赵普与赵逢、高希等人一起排挤窦仪，窦仪最终没能做到宰相。乾德二年，判吏部权兼之共举，再次任南郊礼仪使，礼器制度多由陶谷制定。当时范之任大礼使，因为鲁部清游队有甲旗具装，不知道其制度，来问陶谷。陶谷说，后梁真明丁丑年，河南尹张全义进献人甲300副，马具装200副。那些人甲用布做衬里，黄抽做面子，青绿色化成甲纹，红锦绿青抽做下裙，红皮带做罗带，金铜爵长短到膝盖，前胸为人面二目，背后连接前胸，用红锦缠成腾蛇状。马具装饰寻常马甲，只是在前胸和后丘加了科服罢了。唐庄宗进入洛阳，全部烧毁了。范之命令有关部门按照陶谷的说法制造使用。还有皇帝乘坐的大辇，很久没有制度，陶谷创意制造，后来一直沿用。明德门建成，诏令陶谷作记。乾德年间，命库部员外郎王一孙、周易、博士西宇一同考试品官子弟。陶谷托付西宇照顾自己的儿子陶资，陶资书法不通，却以合格上报补任殿中省进马。不久被人揭发，下狱使府查问，西宇被贬为黔州司户，王一孙被贬为左赞善大夫，罚扣陶谷2个月俸禄。陶谷后来连续加官刑部、户部二部尚书。开宝三年去世，享年68岁。追赠右仆射。陶谷记忆力强，爱好学习，博通经史、诸子百家和佛老学说都广泛阅览，收藏了许多法书名画，擅长隶书，为人才智善变，广博宏大，但争名逐利，看到后学有文采的一定极力赞扬，听说显贵有声誉的就巧妙诋毁排挤，他多记好名就是这样。当初太祖将要接受禅让，没有禅文，陶谷在旁边从怀中取出进献说，已经写好了。太祖很鄙视他，他曾自夸说，我的头骨相貌不同寻常，应当带貂蝉冠，大概是想要被重用，人们大多嘲笑他。儿子陶昺官至起居舍人。天禧四年，录用陶谷的孙子陶石为侍秘书省校书郎。户蒙，字日用，幽州安次人。曾祖户阳，任涿州别驾。祖父户至州，任卢龙军节度推官。父亲户曾，任内元使。户蒙年少时就能写文章，后晋天福年间考中进士，进入后汉任户县主簿。赵思婉反叛，朝廷派郭从义讨伐他。郡县官吏都穿着军服办事，户蒙却穿着宽大的儒服，举止舒缓，郭从义很惊讶。转运使李谷对他说，户蒙是文学名流，不熟悉历史，于是就不再过问。后周广顺年间，跟随归德军节度赵辉任长书记，被召入朝任右拾遗、直使馆、知制稿。户蒙的堂弟户载当时任翰林学士，兄弟俩同时掌管内外制稿，当时人称二户。宋朝初年，由中书舍人升任翰林学士，因请托童年求华而被贬为太子左赞善大夫，不久升任左补阙，主管大明的市场税收。开宝六年，再次任知制稿，充任使馆修撰。开宝年间，受诏与李牧等人一同修撰《五代史》，详细校订《古今本草》。开宝五年，连续主持贡举。开宝七年，户蒙上书说，从前唐文宗每次召见大臣议论政事，一定命令起居郎、起居舍人 执笔站在殿侧来记录当时政事，所以文宗实录较为详备。到后唐明宗也命令端明殿学士及枢密直学士轮流修撰日历送交史官。近来这些事都废除了，每季虽然还有内殿日历枢密院抄录送交史馆，但所记的不过是臣下对见辞谢罢了。帝王的言行无人得以记录，因为宰相担心泄露不公开宣传，史官疏远怎么能听到。希望从今以后凡有裁决的诏令，幽府的言论发自皇帝内心，可以记载于史册的，都委托宰臣及参知政事每月轮流抄录，以备史官编撰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就让参知政事卢多逊主管这件事。开宝九年正月，在乾元殿接受朝贺，降王都在队列中，礼仪声威大备。护盟进城圣公颂来叙述太祖接受禅让平定统一天下的功业，文辞华丽，下诏褒奖，被卢多逊厌恶，出朝任江陵知府。太宗即位后，召入朝任中书舍人，不久又任翰林学士，与李昉一同修撰太祖实录。太平兴国四年，随从征讨太原回来，转任户部侍郎，加授承旨。雍熙三年患病，以工部尚书退休，不久去世，享年72岁。追赠右仆射。自从张昭、窦仪去世，典章遗著多由户门勘定。当初太祖接受后周禅让，追尊寺庙，亲自交祭，以宣祖配天。到太宗即位，李官认为舜交祭库，商交祭明，周交祭后祭，王爷由此兴起。像汉高祖的太公、光武帝的南顿君，虽然有帝父的尊贵，却不参与配天之祭。所以从太平兴国三年、六年两次交祭，都以太祖配天于礼是合适的。太宗将要东封泰山，户盟定义说，尊敬父亲没有比配天更重要的，请以宣祖配天。从雍熙元年停止封禅，改为交祀，于是实行了这个礼仪。有识之士认为不妥，户盟性情深沉厚道，不议论他人是非，喜好佛典，不喜欢杀生，士大夫称他为善人，有爱笑的毛病，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控制不住。著述很多，有《敖山集》20卷流传于世。户载字仲熙，有传见于五代史。王柱，字丞相，儋州儋阜人，性情豁达，没有城府。年幼时就能写文章，后汉乾佑年间考中进士。周太祖镇守大明，周世宗随行，听说王柱的名声，召来安置在门下，因此得以谒见周太祖。后周广顺年间，周世宗镇守禅州，征辟他为观察知事，跟随周世宗入朝，升任殿中丞。周世宗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度支援外郎。显德三年，充任翰林学士。显德六年，遭遇父丧，起复任职。南唐李璟派其弟李从善来进贡，恰逢恭帝继位，命王柱陪同送到睢阳，加授金部郎中，知制告赐金子官服。周世宗的灵车前往庆陵，服后随行，公务全部依靠王柱处理。宋朝初年，加授中书舍人。建隆两年，主持贡举。当时亳州进献子之，运州捕获白兔，陇州进贡黄鹦鹉，王柱进献宋文，趁机进行归建。太祖很赞赏他的心意，下诏褒奖他。建隆四年春，在宫中值夜班，喝醉了酒，头发倒垂披在脸上，夜里敲资得殿门求见。皇帝发怒，揭发他曾在昌家罪宿的过错，贬为比部员外郎。乾德初年，改任兵部员外郎。乾德二年，再次任知制告。几个月后，加授史馆修撰，判管事。乾德三年，就地转任户部郎中。乾德六年，再次任翰林学士，加授兵部郎中，又一次主持贡举。开宝两年冬，突然去世，享年42岁。王柱年少时有俊才，周世宗因为他是幕府旧僚，对他特别优待厚待，常召见他谈话，命皇子出来拜见，每次称呼学士而不叫名字，多次想让他做宰相，因为他嗜酒，所以迟迟没有决定。等到周世宗病重，太祖与范质入宫接受临终遗命，周世宗对范质等人说，王柱是藩邸旧人，我如果不行了，应当任命他为宰相。周世宗去世后，这事就停止了。 王柱善于与人交往，喜欢举荐后进，当时的士大夫称赞他。有传见于五代史，王佑，字景书，大名深县人。祖父王延在唐朝任黎阳令，父亲王彻考中后唐进士，官至左拾遗。王佑年少时专心辞学，性情倜傥，有俊气。后晋天福年间写信求见桑维翰，桑维翰称赞他文辞华丽，因此名扬京城。叶帅杜仲威征辟他为观察知事。后汉初年，杜仲威一阵睢阳，内心不安，王佑曾劝他，让他不要反叛后汉，杜仲威不听。王佑因此被贬为庆州司户参军，于是写信给同乡朋友表明心志，辞气俊迈，人们多称赞他。在后周任职，历任魏县、南乐二县县令。宋太祖接受禅让后，任命他为监察御史，由魏县调任光州知州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乾德三年，人之至告。乾德六年，加授集贤院修撰，转任户部员外郎。太祖征讨太原，已经渡过黄河，各州运送的军粮汇集在上党城中，车辆堵塞道路。太祖听说后，准备以滞留之罪处罚转运使。赵普说，大军刚刚到达，而转运使因获罪被上报，敌人必定会认为我军储备不足，从而有窥伺我们的想法，这不是威慑远方的做法，派一个能处理繁难事务的人去管理那个州就可以了。于是任命王佑为潞州知州。王佑到任后，粮饷供应没有缺乏，道路也没有堵塞，军队班师回朝后，王佑被召回朝廷。适逢福彦卿镇守大明，治理得很不好，太祖派王佑替代他，让他暗中观察福彦卿的动静，对他说，这是你的故乡，正是所谓的衣锦还乡。王佑用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福彦卿无罪，并且说，五代的君主大多因为猜忌杀害无辜，所以想国不长久，希望陛下以此为戒。福彦卿因此得以免罪，所以世人说王佑有应得。接着因为对岭南用兵，王佑改任襄州知州。胡湘平定后，调任潭州知州，后被召回朝廷，代理判例不全。当时左司员外郎侯志从扬州回来，再次判权，王佑判门下省，侯志所拟定的官职，王佑大多加以驳正。卢多逊与侯志交好，侯志于是向卢多逊诉说，卢多逊一向厌恶王佑部与己同流，于是将王佑外放为镇国军行军司马。太平兴国初年，调任河中府知府，入朝担任左司员外郎，受中书舍人，充任使馆修撰。不久任开封府知府，因病请求辞职。太宗认为王佑文章和清洁都很突出，特授兵部侍郎。一个多月后去世，享年64岁。起初王佑掌管诰命，恰逢卢多逊为学士，暗中排挤赵普。卢多逊多次暗示王佑依附自己，王佑不听从。一天，王佑用宇文荣排挤张说的事劝解卢多逊，卢多逊更加不高兴。等到赵普再次入相，卢多逊果然失败，与宇文荣的事情很相似。有见识的人佩服王佑的先见之明。王佑有三个儿子，王毅、王旦、王旭。王旦字有传。起初王佑主持贡举，提拔了很多贫寒而有才学的人，毕士安、柴成务都是他录取的。后来他与儿子王旦同入两制，在中书省任职。王毅字文德，立志求学，考中进士，曾任元州知州，有政绩，去世时49岁。王旭字仲明，志内严格，待人宽恕，尤其重视朋友情谊。平恩因补太柱，曾任勾市县知县。当时临县的官员大多贪婪卑鄙，百姓有永宁有三只贪婪的禳兽，勾市有一把无情的镰刀的歌谣。又任雍丘县知县。真宗任京兆尹时，早就听说王旭的才能，等到登基后，三次升迁至殿中丞。自从王旦位居宰相府，王旭因避嫌不任职。王举曾推荐王旭才能胜任繁难之地，真宗召见王旦说，前代兄弟同处要职的很多，朝廷任用人才，怎能因为你的缘故而委屈他呢？命令授予王旭京府推官，王旦坚决推辞，改为判南曹。由判国子监外放为颍州知州，荒政得以休举。大中祥符年间，王旦去世后，王旭历任中外官职， 政绩卓著，由兵部郎中出任应天府知府，去世时68岁。王毅的儿子王穆、王旭的儿子王志都能胜任他们的官职。王志字子也，年少时谨慎厚道，淳朴简约，勤奋学习，以杨毅为师，杨毅感叹他是英才。伯父王旦看到他的文章，赞叹赏识。平恩因补太常寺奉礼郎，后来献上文章被召示，赐进士及第，被推荐为馆阁教刊，改任集贤校礼，多次升迁至尚书祠部员外郎，为父亲守丧，与弟弟们吃糙米蔬菜。服丧期满，任苏州通判。苏州知州黄宗旦比王志年轻，曾经因公事争执，黄宗旦说：“年轻人竟敢与长辈对抗吗？”王志说：“事情应当争辩，这是我的职责。”最终没有屈服。黄宗旦抓获偷铸钱币的100余人，关进监狱审讯，回来后告诉王志说：“我用手段勾制抓获了他们。”喜形于色。王志说：“用手段勾人置于死地而又高兴，仁者的政治难道像这样吗？”黄宗旦惭愧沮丧，于是减轻了他们的罪。王志回朝判上书刑部，吏部南曹，任蔡州知州。蔡州百姓每年按时祭祀无缘几庙，王志说：“哪里有叛逆之人而在民间享受庙食的？”于是毁掉该庙，改立狄仁杰、李肃的向来祭祀，蔡州人至今称为双庙。一本曹郎中召为开封府推官，当时他的哥哥王雍任三司判官，王志不想兄弟二人同时在省府任职，恳切推辞，得以任寿州知州，调任泸州。有强盗杀死同伙，带着赃物逃跑，被捕获。王志判处强盗死刑，大理寺认为依法不当判死。王志说：“强盗杀死同伙，自首者宽免，这是为了瓦解其团伙，并允许其自新，这是法律的本意。如今杀人取财而被捕获，赦免他，难道符合法律本意吗？”奏书呈上，没有答复，被降为兼舒州临仙官。采集古今修炼形骸养生之术传宝元总录100卷。过了一年，韩琦任审刑院知院，请求规定强盗杀死同伙，非自首者不宽免，著为法令。于是郑检、叶清晨都说王志无罪，并且称赞他的才能，启用为泰州知州、升度之郎中，调任京湖北路转运使，曾代理江陵府事务。有人投诉百姓约定婚期却逾期，百姓说贫穷没有钱财办理，所以违约。王志问所需费用多少，拿出自己的钱给他。差役捕获偷人衣服的盗贼，盗贼叩头说平生不做坏事，被饥寒所破财，至于此。王志命人取衣服给他穿上，然后放他走了。家史馆修撰，同判例不留内权。升天张阁待至，出任陕州知州，去世。王志家世富贵，兄弟们习惯骄奢，而王志克制自己喜好行善，自己生活简朴如同韩氏，不喜欢积财，以至于不能自己。当初王旦任中书舍人时，家境贫寒，与兄弟借高利贷，过期未还，用所骑的马偿还。王志翻阅书籍得到旧借据，召来子弟们看，说：“这是我家素来的家风，你们应当不要忘记。”范仲淹被贬饶州，朝廷惩治朋党政绩，唯独王志带着酒去践行。有人责备王志，王志说：“范公是贤人，能够成为他的同党是幸运的事。”世人因此更加认为王志贤德。杨昭简，字仲宝，京兆长安人，曾祖杨嗣父，任唐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吏部尚书。祖父杨寿，任唐刑部尚书。父亲杨景，任两左谏议大夫。杨昭简年少时聪明俊秀，后唐长兴年间考中进士，出任承德军节度推官，历任镇州、魏州长书记、寿左拾遗、直使馆，与中书舍人张昭元等人同修《明宗实录》。书成，升殿中侍御史。天福初年，改任礼部员外郎。晋祖命宰相冯道为契丹册礼使，以杨昭简为副使，授直方员外郎，随即加余部郎中，不久以本官之制告。不到一个月，三次拜受任命，当时人认为荣耀。又任荆南高从会生日国信使，赐金印子寿。出使回来，受中书舍人，又任翰林学士。 当时交将张燕责镇守金元，残暴的杀害从事张氏，朝廷不加罪罚。杨昭简与刑部郎中李涛建议大夫郑寿义上书直言论列，请求依法处置，奏书呈上未得答复。恰逢有诏令朝臣轮对，或者有密封奏事，也允许随时调臣上奏。杨昭简又上书说，天子君临天下，日理万机，设立谏臣弥补过失，如今谏臣虽设，言路不通，治病的言论不能上达圣听，而邪佞之徒取容于左右。御史台是纪纲之府，弹劾纠察的机构，含冤者应当昭雪，为害者难免流放。陛下登基以来宽仁太过，白白设置两司，几乎如同虚设，于是使得节度使轻慢朝章，屠害幕僚，起初向朝廷诉冤，反而被押送回本藩，姑息跋扈之心，不顾冤屈之苦。希望陛下圣断，诛杀张燕泽，以谢君力。因此权臣记恨他。恰逢他请假去洛阳，没有赴晋祖的丧事，被有关部门弹劾停官。不久启用为河南韶尹，改任秘书少监，很快又任中书舍人。当时黄河决口淹了几个郡，大举征发丁夫，由本部主帅督工，后来堵塞了。晋少主高兴，下诏立碑记功。杨昭简上表劝谏说，陛下刻石记功，不如降下哀痛之诏，写文章颂美，不如颁布罪己之文。言辞十分恳切，少主赞叹，最终停止了此事。周世宗爱惜他的才能，又召入翰林为学士。一年多后改任御史中丞，多次振举御史台旧制。不久因审理案件失误，与之杂御史照例，侍御史张鸠一同外放为武圣军节度行军司马。开宝二年入朝任太子詹事，因演即请求退休。开宝六年以工部尚书退休。太宗即位，就地加礼部尚书。太平兴国二年去世，享年76岁。杨昭简风度仪表优美，善于谈论明理，在晋朝任职时有正直的名声，但言辞锋利，喜欢讥讽批评，执政大臣害怕他构陷诽谤，多趋意顺从。于崇亮字仲义，祖籍楚州山阳人，后来迁居到陕州。于崇亮起初名叫崇远，后来避汉祖讳改为崇亮。幼年能写文章，20岁时相州刺史征召为从事。适逢魏帅杨师厚去世，建相州为昭德军，分魏郡州县的一半隶属之。魏人感到不便，皮将张燕与部下囚禁节度使贺德伦归附庄宗，于崇亮逃回陕州。明宗即位，秦王李从容上表任命他为记事。李从容被诛，于崇亮受牵连被除名，流放庆州。清泰初年移居化州，不久因为李从容允许归葬，被放回陕州。清泰三年启用为陕州司马。在晋朝任职，历任殿中侍御史，奉祥李衍上表任命为观察知事，奉地方特产入贡，宰相推荐为屯田员外郎，知制告。开运末年契丹进入汴京，契丹宰相张立推荐为翰林学士，契丹逐北归，留于崇亮在京师。汉祖进入汴京，全部搜出于崇亮接受的契丹诏书敕命，在朝堂烧掉，又令他知制告。不久受翰林学士，就地加中书舍人。隐帝即位，于崇亮因母亲年老，请求就近奉养，被任命为保义军节度副使，领台州刺史，享受郡俸。适逢举兵讨伐三叛，节度使白文科在军前，于崇亮掌管后方事务，凡是供应军需，准备调发，都限期办妥，附近各镇依赖他。于崇亮亲属都在凤翔城中，过了一年城破，李谷任转运使，庇护于崇亮家数十口，都平安无事。于崇亮请假，从齐州迎母居住陕州。不久王仁玉罢内职，朝廷商议请召于崇亮为学士。周祖即位，书诏繁多都由于崇亮撰写。广顺初年加工部侍郎，充任原职。适逢兖州慕容彦超家封邑，慕容彦超已有反心，派于崇亮充任使臣赐官告，并未服他。当时有很多进献策论的人，命于崇亮到枢密院隐士，考定升降。于崇亮因母亲年老思念故乡，请求解官归养，下诏给长假，赐其母衣服、增帛、茶药、冥钱， 假期满百日后，令本州每月给钱3万，米面15斛。不久受礼部侍郎，复为学士。诏令他侍母回京，于崇亮再次上表，以母亲年老多病，请求中央优待诏书不准。世宗征讨高平，于崇亮尚未到达，陶谷乘机进言说，于崇亮逗留不来，有观望之意。世宗颇怀疑。于崇亮又上表陈述母亲生病，诏令允许他回陕州凤阳，直到太祖朝不再启用。太宗即位，下诏授金子光禄大夫、尚书兵部侍郎退休。一年多后去世。张旦，字成文，祖籍南阳人，迁居河南。张旦幼年好学，有才华，后进开运初年考中进士。宰相桑维翰器重他，将女儿嫁给他，出任教书郎、直招文馆，两次升迁为秘书郎，充任盐铁推官，历任左拾遗、礼部员外郎，并充任使馆修撰。初为洛阳县令，任期届满，受吏部员外郎，复充使馆修撰。周公帝初年，授右司员外郎，知制告。建隆二年，加祠部郎中。恰逢秘书郎张去华上书自荐有文艺才能，希望与张旦及祠部员外郎知制告卢多逊、殿中侍御史师颂一同考试，核定优劣。太祖命他们在讲武殿一同考试，张旦的回答不切合策问，被责授左司员外郎。不久，通判泰州兼海陵盐监副使。蜀地平定后，通判梓州复授祠部郎中。开宝初年，就地转任仓部郎中。四年冬，以本官复之制告。六年，恰逢李昉被责授，卢多逊出使江南，内属缺学士，太祖命张旦权直学士院。七年长春节，代理殿中监，敬酒，命赐金子。六月，全点检三司事。不到十天，被上升居去世，享年56岁。太祖听说他没有儿子，很怜悯，命中使护葬于洛阳。张旦风度仪表优美，善于谈论，立官处理事务，所到之处都治理得很好。当初与文学侍从之臣鄙视记忆，被贬居郎署，心里很不快。晚年依附卢多逊，才再次获得禁用。淳化年间，太宗谈论文事时说，但掌管起草诏令却用策论来考试他，这不是他的专长，这大概是陶谷、高希的党羽张去华用来阻挠旦的。如果让陶谷等人出其不意的突然考试他，哪有不失误的呢？高希，字天福，是河中府余乡县人，家中世代以儒学为业，年幼时聪颖过人，能写文章。后汉前佑年间考中进士，王彦镇守徐州时征召他担任长书记，王彦留守西京洛阳，又征召他担任河南府推官。因审理案件失实，被夺去官职，迁到荆州安置，恰逢大赦得以返回。后周显德初年，刘崇入侵，宰相请求选将抵抗。世宗锐意亲征，在高平击败刘崇、诛杀败将樊爱能等人，从此政事无论大小都亲自决断，不再责成有关部门。高希步行到召见鬼前尚书，请求选择贤才任命官职，分别治理各种事务，奏书呈上后没有答复。世宗曾命令翰林学士和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分别撰写排忧词，交付教坊练习，以供游乐宴饮。高希又上书进谏，后来担任蔡州防御推官。宋朝初年，高希弃官回到京城，到鬼前尚书，请求禁止民间私藏兵器，奏书呈入没有答复。建隆五年，又写信求见宰相范质，范质上奏任用他为著作左郎。第二年春天，升任监察御史。秋天，被任命为左拾遗、知制告，加授屯田园外郎。乾德初年，赐给高希绯色官服。太宗担任开封府尹时，石希载在他幕府中，高希的弟弟高喜参加进士考试，请求石希载帮助，希望得到首见。高喜文辞记忆浅薄，石希载没有答应。高希深深怨恨他，多次在皇帝面前说石希载辅佐无方。皇帝把这话全部告诉了太宗，并且说应当替你另选人代替他。太宗说希载勤于职守，听说高希曾经请求推荐他的弟弟，希载拒绝了，我担心高希会陷害他。皇帝大为醒悟，虽然对高希恼怒，但没有发作。恰逢高希出使青州， 私下接受节度使郭崇的贿赂，又曾写信给李州刺史为僧人请求紫衣，被人告发。事情下交谕石府核实，贬责为莱州司马。遇到大赦，改任均州别驾，调任陈州。太平兴国八年去世。高希哥哥的儿子高冕。高冕字子庄，后周显德年间到朝廷上书，符合皇帝心意，被提升为谏议大夫。宰相范质认为越级提拔太过分，诏令特授江侍郎，代理又补缺，赏赐加倍。宋朝初年，由善部多官员外郎多次升迁至善部郎中，出朝任益州知州。雍熙二年去世，享年50岁。追赠右谏议大夫，录用他的儿子高垂修为固始县主簿。